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接着上一周继续分享罗马书，前几个主日我们分享了罗马书福音的应用部分，其中包含基于全然奉献于主的侍奉，在教会中按着恩赐服侍，基督徒当有的生命形态，以及基督徒对掌权者的态度。今天所要分享的是基督徒在社会中当有的爱心和当持守的敬虔圣洁的生命。首先我们要谈基督徒当有的爱心。保罗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其实这两条表达的都是基督徒当有的爱。凡事不可亏欠人，可以说是我们常说的爱的基本责任。如果我们欠了工人的工钱，就应当尽快补上；如果我们借贷，就应当及时还上；如果我们言语不当而伤害了人，就应当道歉并及早与他和好。这是凡事不可亏欠人的道理。这道理不但我们基督徒明白，其实世人也都懂这样的道理。因此基督徒必须更为彻底的，更为及时的，更带着爱心实践这道理，这是最为基本的。如果连这基本的都做不到，那就更谈不上作为基督徒的见证。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爱只停留在凡事不可亏欠人，那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保罗又加上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的原因。那么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指的是什么呢？那是指作为基督徒爱人，不是只要做到几样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永远不能停止爱一个人，说我爱够了。我们总要以欠债的心来去爱人，并且一直爱下去。这是源于福音信仰，因为我们欠了神永远的福音以及福音带给我们的爱的债。我们除了爱神，要把这爱的债还在人的身上。这是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的爱。为此保罗说，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爱人就满足神律法的要求，这也就达到了那爱神的要求。正像主自己所说的，律法的总纲是爱，爱人的就完全神的律法。为此保罗说，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这些律法的诫命不只是法律的条款，他们表达的是神对人的爱。因此只要我们真正爱人，自然就完全这些律法。比如说不可奸淫，你如果真的爱人，就不可能犯奸淫了。如果你真爱你的配偶，就不可能背叛你的配偶与其他异性发生性关系了。如果你真爱人，你不可能以奸淫来玷污他的妻子或夺他的丈夫。如果你真爱人，你不可能与人犯奸淫来让对方陷在得罪上帝和自己配偶的重罪里。如果你真爱人，你不可能不顾对方将来的婚姻以及你自己配偶将来配偶之感受陷在奸淫的罪里面。如果你说你们发生奸淫的关系就是因为爱，那不是圣经所说的爱，而是出自败坏人的生命和真爱的情欲。因此如果人真有爱人的心，就不可能犯奸淫。换句话说，爱人就完全了不可奸淫的神的律法。同样的，如果我们爱人，就不会杀人。一个真正爱人的人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因此他会尊重、接纳和建立人，而不是恨人、骂人，也不会以自己的喜好批评、论断人，也不会把自己的情绪加给别人。这样爱人的就完全了不可杀人的律法。同样，爱人的会尊重别人的东西，不会偷窃，反倒以自己劳碌得来的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样爱人的就完全了不可偷窃的律法。同样，爱人的不会贪恋他人所有，反倒因爱而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以此分享他从神所得的爱。因此所有关乎待人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弟兄姊妹们， 今天保罗在这里分享的爱，不只是针对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还包括所有人。正如彼得说的，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因此我们基督徒的爱不能停留在教会内，应当流淌到这个社会中，这是真正实践爱人如己的神的诫命。只关心教会，不关心社会，只在乎信仰，不在乎人，这看起来是属灵的，其实是严重忽略神爱人之诫命的。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多多实践爱人如己的神的诫命。我们在分享基督徒当持守的敬虔圣洁的生命。保罗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心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保罗在这里说的救恩是指着，说的得救是指着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将来身体得赎说的，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可以说那是神伟大救恩的完成。因此保罗在这里首先提醒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离基督再来更接近的时代，与基督再来的那白昼相比，现在是黑夜，而且是深夜，但黑夜终将过去，我们即将迎来基督到来的那白昼，而且那日子离现今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当明白，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既然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保罗说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简单来说，我们就要在主再来的那白昼般的光中生活，我们的一切言语、行为和思想都要在那荣耀圣洁的光中与主面对面似的生活，不可有在黑夜里所行的那种不见得光的暧昧的行为。对此加尔文是这样解释这一段的，所谓趁早睡醒，他的意思是我们应当预备自己来遵行主所吩咐我们的事。所谓暧昧的行为是指可耻的邪恶行动，他又说我们在黑夜行这些事却不解羞耻。所谓光明的兵器乃是指可敬的、庄重的、贞洁的行动，是多数在日间行出来的事。保罗称之为兵器，因为服侍主的圣功上是有征战的。是的，基督徒要脱去暧昧的行为需要征战，但作为基督徒理当为持守敬虔和圣洁而征战，而且其秘诀在于行在神的光明中。接着保罗继续分享基督徒要持守敬虔圣命的几个方面：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保罗在此罗列的基督徒不可的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没有被圣灵和神的话语所节制的身体的享乐与快乐，其本质乃是私欲和肉体的放纵。不要为肉体做安排，不要去放纵私欲，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当然是靠着圣灵和神的话语的节制。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性犯罪泛滥成灾，包括基督徒因性犯罪跌倒的势力越来越多，这意味着这是个没有节制的时代，无论是露天广告还是网络上充满了引发炎目的情欲的内容。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要持守敬虔和圣洁的生命是一个挑战，也是种属灵的征战。这时代的基督徒急需从圣灵来的圣洁和节制的恩典。下面我就分享一段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分享的见证，他是如何摆脱情欲的捆绑的。他是这样说的：拖住我的是那些琐碎的浪荡虚浮的旧相好，他们扯住我肉体的外衣，轻轻地对我说，你真的要把我们抛开吗？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和你在一起了，从此刻起你再也不能做这事或那事了。我的主啊，他们轻声所说的这事和那事指的是什么呢？那些事实如此的污秽不堪， 因此你的仆人，求你大发慈悲，将那些污秽不堪的东西从他的心灵中清扫出去。节制仿佛再次对我说，你不要听肉体和对你讲述的那些污秽不堪的话语，他只会告诉你一些让你高兴的事情，绝不会告诉你上帝讲授给你的律法。这些争执在我心中搅扰，这正是我与自己的战斗。阿里比乌伴我而坐，静静地等待着我这次异乎寻常的内心冲动的结果。我在灵魂深处仔细地搜寻我的内心，将我的全部罪罗列于眼前，内心中巨大的风暴起来了，带着倾盆的泪雨。为了能够尽情地嚎啕大哭，我起身离开了阿里比乌，来到一个较远的地方，避开阿里比乌，以免因为他在场而使我嚎啕大哭时受到拘束。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躺在一棵无花果树下，尽情让泪水夺眶而出。这是我向你奉上的你理应悦纳的祭。我觉得我的罪恶仍然抓住我不放，于是便呜咽地喊道，我还要多长时间继续说明天明天？为什么不在现在？为什么不在此时此刻就结束我的罪恶事呢？我不停地问这些问题，满腹心酸。突然从临近一所屋子里传来了一个孩子的声音，我分不清那是个男孩还是女孩，但是那个声音一再地唱着，拿起赌吧，拿起赌吧。听到这声音后，我举目张望，努力地回忆是否有这样的游戏，在其中孩子们反复地吟唱这样的字句，但我甚至想不起来在此之前我是否曾有耳闻。我强忍住汹涌的眼泪站起身来，我找不到其他解释，这一定是上帝的旨意，他叫我翻开书来，看到哪一章就读哪一章。我也曾听说安东尼的故事，我还记得他是如何偶然地来到一个教堂，当时教堂里正诵读福音书，当他听到回去变卖你所有财产时，便认为那就是上帝专门对他所说的话。我急忙回到阿里比乌所坐的地方，因为我起身离开的时候，我把使徒保罗的书信集留在了那里。我抓起那本书翻开它，默默地读着我最先看到的章节，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不想再读下去，也不需要再读下去了。读完这一节，我顿时感觉仿佛有一道前进的光射到我的心中，驱散了阴霾笼罩的疑云。主啊，圣灵当年怎样在现在情欲和世界中的奥古斯丁身上工作，使他为结束在你面前的罪恶而挣扎痛苦，最终借着从你话语而来的光照脱离情欲和肉体的败坏。求你也在我们这些活在弯曲淫乱的世界的儿女的生命中工作，让我们脱离情欲和私欲的试探，披戴主耶稣基督敬虔圣洁之形象。但愿从圣灵来的圣洁的复兴临到今天这个时代的神的儿女们，阿们。我们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特别感谢你今天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爱人如己和持守一颗敬虔圣洁的生命，使你向着这个时代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意和要求，以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弯曲悖谬以及何等的淫乱。亲爱的主啊，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时常的遇到淫乱私欲的各样的试探，甚至我们中间一些弟兄姊妹也跌倒了。主啊，我们特别的来真的恳求你，当年感动保罗写出这段经文的圣灵，今天在我们的心中再次借着这段话语来在我们的心中做更新的工作。当年在奥古斯丁身上做更新工作的圣灵，今天同样的 在我们的心中工作。当年怎样的改变了奥古斯丁，他能够脱去情欲和世俗的试探。今天你让你的儿女能够披戴敬虔圣洁的外衣，披戴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